มาสักการครับให้จิตอยู่ที่ตัวเอง
要让心跟自己在一起而不是心跟龙婆在一起了对要一定要能够回到跟自己在一起
他妈没得有替龙
法并不在龙婆这里
没得有替娃
并不在寺庙并不在出家人那里在我们自己身上
不等他妈他妈
说到法呀法呀之前小时候也会有念这个说法是库南干念完了之后不知道说法究竟是什么事实上一旦越来越多的修行就会发现一点法跟正常平常完全是一回事法并不是什么不正常不平常的它是最正常最平常的如果我们的心不停地随顺法我们的心看到正常平常能够愿意接受正常接受平常心就可以不苦比如身体的常态就是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得了那是很正常的必然会老一旦老了之后就不苦了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旦病我们也会觉得再正常不过了就不苦或者要死了也是正常的也不苦但是大部分人不愿意接受正常平常的但是喜欢那些不正常的不平常的想不老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怎么都会苦的因为不可能想不病想不死这些所有的想要全都是属于非正常的非一般的比如想让我们的心啊接触的只是满意的境界有的只是快乐想让我们的心啊可以不苦事实上我们的心啊它是变化随顺来接触的境界而变化的也许我们会接触满意的境界有时候接触不满意的境界我们选择不了业在做出那个下指令我们选择不了说我们跟我们满意喜欢的事物分别或者是会遇到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却想得到不正常的也就是一味的想得到满意的境界不想遇到不想看到不满意的境界比如我们的心的一个常态就是有时候会接触不满意的境界我们不喜欢我们就会挣扎怎么做才可以离开我们不满意的这个境界或者是我们爱什么紧抓什么我们就会努力的跟他在一起想不跟他分离但是事实上无论我们爱什么无论我们变成什么的主人到了某一点我们必然会分离我们必然会分离跟我们所爱的事物满意的事物分离我们必然会遇到我们不喜欢的不满意的事物这个全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业在做出抉择说我们必然会是这样子的那是我们接受这个常态接受不了我们就不想遇到那个跟爱的事物分离我们不想遇到有谁愿意跟所爱的事物分离的有吗没有的对吧但是我们跟我们喜欢的事物能够一直永远在一起吗不可能的怎么做都必然会分离的比如我们有父亲有母亲对吗我们很爱但是到了某一天必然会离别比如我们有孩子我们特别爱有的人修了房子修得特别大希望说让每一个孩子都在一起生活但是小孩一旦长大去别的地方读书了没有待在家里面了去别的外地读书毕业了之后去外地工作 那么大的房子只剩下两个老人了，一个人死了之后呢就更惨了，只剩下一个人了，跟猫在一起，跟狗在一起了。这个心啊，从来没有接受真相的人就会有苦。如果我们接受真相接受不了，说有一天我们必然会跟我们所喜欢满意的事物分离，接受不了就会苦，还没有来到那一点就已经害怕担心了分离，在分离的时候就会伤心难过依依不舍。我们接受不了真相，说有时候我们必然会遇到我们不喜欢不满意的事物，一旦我们遇到我们不满意的事物我们就苦。事实上新的一个常态就是有时候接受了满意的境界，接受了不满意的境界。我们接受这个常态接受不了，想得到的那个不正常的不平常的我们才会苦。比如说我们身体方面，我们想得到不正常的不平凡的，想不老想不病想不死，那我们的心方面也不想跟所爱的事物分离，我们想遇到的只是所爱的事物，那是全部都是属于反常态的了。因为这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什么是一定的，世间的常态整个的常住于世间的法，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理解它，我们就可以苦很少的活在世间，如果接受不了就苦比较多。世间的常态就是有地位就会损失地位，有钱财损失钱财，有赞美就会有批评，有苦就会有乐，这个是世间的常态。但是我们活在世间的时候，我们想得到的只是地位钱财快乐跟赞美，不想得到损失地位损失钱财损失被别人批评苦。事实上那我们选择不了的，有地位了之后那也是不一定的，有地位也是不一定，有钱财也是不一定，有人表扬就必然会有人骂，有乐必然会有苦。事实上法就是这样子的，法可以帮忙我们，除非我们去学，直到我们的心愿意接受法，不跟法去对抗。比如我们不对抗法，比如我们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如果我们不去对抗，我们老我们不会苦，我们要病我们不苦，我们要死也不会苦，或者是我们必然会跟所爱的事物分离，我们也不苦。因为在这个世间呢，永远都有两面，有正面就会有负面，它永远都是如影随形的。因此世间的快乐去找的快乐，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快乐，只是暂时的存在就会消失。那怎么做我们的心才能够接受真相，也就是能够接受法呢？法其实就是真理，就是事实，就是实相，有两个部分，这个活在世间的真理和超越世间的真理。活在世间的真理其实就是所有的一切啊，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它并不在我们的控制的范围。超越世间的法就是没有因，因此没有生没有灭，只有一个，也就是涅槃。在我们要想离到涅槃之前，我们先明白常住世间的法，直到心厌离，从世间松开出离，才能够摆脱世间。摆脱世间其实就是所谓的出世间。因为我们想老想到出世间，能够想接触涅槃，必须先要彻底的了解世间。我们观察从外在的开始，是不是真的有地位必然会也会损失，有得到了必然会有失去，工作赚了钱了对吧，就必然去花开销就会用掉，或者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每一天不停的时间每一天不停的在流失，但事实上如果看得更细，其实每一个呼吸之间都在流失，每呼吸一次然后呼气一次生命就短了一次，吸气一次生命也短了一些。如果我们看到真相，先接受真相，也就是心明白了法就不苦了，老了就不苦，病了也不苦，死了也不苦，跟所爱的事物分离也不苦，遇到不喜欢的事物也不苦， 有地位不会膨胀，损失地位也不会难心，我们有这个钱财也不会膨胀，钱财损失我们也不会难过，有人表扬我们也不会膨胀，因为那全都只是暂时的。比如有人表扬我们，他也只是暂时的。比如我们爱某一个人，我们表扬那个，你去看那些葬礼嘛，有的全只是赞美，但是一旦火化了之后就全忘了。每一个人每一代人看到了吗？在活着的时候都会有爱的人有恨的人，但是最后呢，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有什么东西剩了。因此怎么做我们才能够活在世间，可以快乐宁静地活在世间，而且明白这个常住世间的法，常住世间的法，住世的法，那个远离的法，也就是这个有得有失，有赞美有批评，有苦有乐，这个是常住世间的法，不需要因为他们而动摇。微细的法，这个世间就是我们的身跟心，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充满了无常，看到了吗？出生了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被苦逼迫着要一直在被苦逼迫着消失，这个就是常住世间的法。外面的世间也是世间八法，内在的这个世间也就是明法色法，不停地去认识探究，我们学法直到最后心明白了法，心就不会因为世间而动摇，就可以不苦了。有的人他学外面的世间，问说可以吗？可以。在四念处里面，佛陀讲到内在的法、外在的法，探究内在的法，也就是自己的名色身心；念着外在的法，也就是外在的名色，也完全一样能够明白同样的法。因为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他们全部都教同样的法，也就是教不一定，教所有的一切全都是不一定的。在没有几天以前，有一个女众来跟龙婆做传教，包括她修行很好，她的心从世间已经松开很多了。龙婆观察说，她并没有看到说身心是苦，而是看到这个世间呢，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世间有的只是负担，找不到任何的意义，心就会从世间慢慢的松开。这个这样他是从外在的法看的，如果从内在的法来看，我们就来在自己的身心上来学习。事实上如果会修行哪个都行了，因为在四念处里面他全部都讲过了，既包括内在的法，也包括外在的法，也包括近处的法，也就是我们的身心，远处的法，也就是外面的那些事物，他教同样的法，全部都教同样的法，也就是教不一定不确定，然后教三法印，这个是教无常苦无我。因此有的人看外在的法，心就会彻底的顿悟，比如在禅宗里面就有一位日本的一个女的出家人，他有职责去打水，他看到水里面的月亮，然后看这个天上的月亮很漂亮，这个桶里面的月亮也很漂亮，后来这个桶破掉了，这个女的法师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他看到这个他也能够抵达法，但是大部分高僧大德他不想让往外面去看，因为有风险。比如说我们去看女人，看一个漂亮的美女，要去看，去看到三法印是很难看的，看到了深夜她漂亮很美啊，事实上美漂亮那个是非常非常薄的，人的美是只有一丁点很薄的，只在头发皮肤指甲牙齿上面而已，但是如果漂亮的美女特别漂亮，但是他的皮肤如果这是黑黑的，然后就不美了，然后或者是这个头发这个有一点问题就不美了，因此他的美只是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外壳而已，如果看透到里面就发现不美了。 但是高僧大德并没有建议去看别人，不然看到了只是外壳，这根本看不到里面的，然后就会迷在美里面。这个越修行迷的事物越厉害，所以一般他们指导就是一定回来看自己，来探究我们自身，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它是苦还是乐，试着去感觉一下。我们试着吸气，吸到这个最长的程度，是苦还是乐？苦，对吧？不停的吸气，哎，苦了，受不了了，必须呼气。呼气是为了什么？为了解除苦。试着呼气，呼到最长的程度。苦吗？这个，如果我们只是有觉性去觉知呼吸，我们就会看到，事实上啊，我们每一个呼吸之间都在被苦逼迫。坐久一点苦吗？走久一点苦吗？躺久一点苦吗？看到了吗？无论是行住坐卧，如果我们有觉性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啊，一直是在被苦逼迫着。他有一个比喻，就好像是我们这么跑了之后，有一条疯狗后面追着我们，一旦我们没有力气跑了，就被他咬着，然后我们就拼命的往前面跑，但是他又会不停，这个苦就是不停的是在蹂躏我们。但是没有修行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在有苦的时候就会很痛苦很难受，一旦苦消失了就会忘记了说这个身体是苦，就会很享受很陶醉，直到最后这个重新在病痛才会感觉到身体是苦，一旦病消失了康复了又会觉得身体又是快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白法。要想明白法的方法，其实就是去来学法，外在的法可以学，但是有风险，也许会很容易失误。那比较安全一点就是来学习内在的法，也就是学习我们自己的身心。要想学习身心的方法，法其实就是这个常态，因此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身体的常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心的常态是什么样子的。学习是为了要看到身心的常态，学并不是为了要超越这个常态。有的人说，哎呀，最近啊经常生病啊，必须要去做功德去放生牛，就努力的想逃避这个常态，想逃避常态，但是事实上没有谁可以逃得掉，连佛陀都逃不掉呢。佛陀啊，到了某一天他也有一天也会生病，什么也做不了，他就只能生病，有好几个病了，有时候他会这个大便出血，在圆寂之前会大便出血。那为什么他必须要被人骂呢？因为那是他的业的果报，这个逃避不了的，他也没有想着要逃，因为他的心已经明白了常态了，就不再动摇，心就不动摇。无论是好的境界来接触还是不好的境界来接触，心都不动摇。我们就要来训练，直到心愿意接受常态。方法让心愿意接受身体的常态，方法训练让心接受心的常态的方法，就是修毗婆舍那，或者称之为修内观。所谓的毗婆舍那来自于毗和婆舍那，婆舍那是看见，毗是清楚正确的看见，如实的看见。因此我们必须要如真实的面本来去看到，要想能够做到如实观，首先第一点，我们必须要以正常的心去看，而不是不正常的心去看。100%的修行人啊，一开始就努力的让心不正常了。如果龙婆说，好，我们现在打坐嘛，试着好，来试着打坐，看到了吗？就必须要让心是这样子的，必须要把它拉进来，然后如果不小心 没有来了继续好像让我说让他去打坐，大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要挪动一下，这必须要做，一旦把身体动完了开始打压心。这个那个常态在哪里？已经改造了身也改造了心，进行好去进行好，必须要这一个招那一招，然后就开始吵架了，说哪一招比哪一招更好，这个道场是这么走的，那个道场是那个姿势走，哪个是对的。但事实上进行的意思是往前走，假设我们的脚两边不一致，然后一瘸一拐的进行，就是我们怎么走就怎么走就完了。然后我们跟没有修行的人只有一点差别，也就是我们带着觉知在走，有带着觉性在走，那个称之为我们在修行。因此我们就是用正常的心，不需要去改造，用正常的这个身体不需要去改造它，我们要去认识了解身体的常态，我们先去改造了它了，那我们就看不到身体的常态了。我们想知道说心的常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开始就去改造心了，让它不正常了，那我们怎么可能看到心的常态呢？因此啊，诀窍在于我们修行的诀窍，我们想进步很快的诀窍在于要去观所有的境界，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看见，不需要去改造境界。比如说心生气了，不需要去阻止它，比如说心生气了知道生气，心贪知道贪，身体要疼要痛之类的，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它。可以肚子饿吗？修行的可以肚子饿吗？可以肚子饿，可以热可以冷，对吗？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去认识，我们真正跟正常的人增加的只是一丁点而已。我们有觉性，紧随着去观，比如有觉性紧随着观身体。如果龙婆说啊，去进行，一开始就打摆姿势了，这样走才会漂亮，或者说哈，这个动了觉知，我们必须要开始了。哎，动哪一招比较好？这一招。会修呢，不说不会呢，曾经学过，曾经练习过。这个哪个禅修业处龙婆已经玩过很多了，所以才拍胸脯说。但实际上他的诀窍不在于外壳，最重要的诀窍在于要用正常的心去观身体，用去观有没有观正常身体，以正常的心去观这个心的正常的状态，去观心的正常的状态，就只是这样而已。但是修行人百分之百的修行人一旦说去修行啊，首先做的就是打压身打压心了，身体也已经不正常了，心也不正常了。在我们刻意修行的时候感觉到了吗？我们心就开始呆滞了，就会憋闷。有的人特别刻意就会特别憋闷，如果他能够知道能够观我们心的人，一看到我们他就逃了，受不了。什么这什么人，心就像被一整座山压着的那种人，那个大概能够正常吗？啊，试着做给龙婆看一下，正常。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就不正常了，要记住。仅仅的是想到要做就已经错了，就已经不正常了。但是直接面对面，老老实实的去观，直接去观当下的呈现的状态，那才是正常的。有一段时间，龙婆早期修行的时候，还没有出家。去龙伯顿长老的一个下院去修行，那个寺庙整个寺庙原先是一块田野，整个寺庙只有一棵树，这个只有一棵树，在那个树的旁边这个有一个小的井，然后如果这个一旦旱季里面这个就没有，就是只有剩下鱼没有水，那个地方很清凉。到了早上，出家人吃完饭，居士吃完饭，练完经，做完早课，就去找地方修行。龙婆看到这个树底下很阴凉， 哎，这个地方是最阴凉的地方了，然后还有一个竹床在下底下，心里面就想了，哎，今天我就在这里一整天在这里修行了，对，有时候进行，有时候打坐，就在坐这个树底下打修行，有一位高僧大德马上就大吼了，所以巴莫想修行就错了，这句话这个震撼到心啊，想修行它错在哪里啊，想修行我们的心已经有贪升起了，我们没有看到说正在贪，而心有贪的时候我们去动手修行，贪就依然还在维持，烦恼习气，那个称之为烦恼习气和业的是共生的，他们是一起吃一起待的，因此我们一开始修行带着贪在修行的，我们的决心不会生气的，因为贪依然在控制心，烦恼习气跟决心是不可能同步升起的，什么时候有决心，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有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没有决心，这个原则慢慢的修行就会自然明白，哎，就想说这个吼，对自己吼说想修行就错了，哎，那我不修行，如果不修行这个就会比以前批评的更严重了，他并没有说不要修行，而是说让要修行正确，正确的修行要对，就是要用正常的心，然后去认识了解身心的常态，在打坐的时候能感觉到吗，身体也不正常了，有的人背是驼着的，一说打坐然后就很直了，直到很疼了，那就不正常了，本来走的时候然后是一瘸一瘸的在走的，但是进行的时候必须要进行得很漂亮，走了之后这个几乎腿都要抽筋了，因为不正常的走的不正常，你父母怎么教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我们真正要增加的是觉性去觉知，看到身体在走，看到心运动变化，不需要进去干预，如其本来面目去觉知它就可以了，所谓的不用进去去干预，这个是用于修毗婆舍那斯沃他呀，我们要干预，比如我们的心有嗔心特别重，我们就透过修慈悲观来去干预，有对治，但是毗婆舍那内观没有所谓的对治，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知道是那样子，心是什么样子都知道是那样子，也正常的心去知道，但是奢摩他的禅修是有对治的，心散乱，我们也许来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跟业处在一起，是为了要对治，心有贪很重就来思维不净观白骨观，或者是我们的心是属于这个信仰很重的人，然后不停地去忆念佛陀，这是要对治，是为了让心从散乱里面消失，然后就要看自己的根基秉性，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禅修业处，因此奢摩他的禅修啊，在对治，在纠正心，心不好让它好，心不宁静让它宁静，心没有快乐让它有快乐，但是毗婆舍那呢，心不好知道不好，心不快乐知道不快乐，心不宁静知道不宁静，能区分得了它的差别吗？奢摩他的时候修了之后心就会有力量，就好像获得休息，就好像充电，电池充电了，修毗婆舍那呢，那就是把有力量的这个心拿来用于工作，来认识了解身心的真相，这两个工作他们相互辅助相互帮忙的，如果我们的心完全没有禅定，从来没有休息过，心很累，去开发智慧，毗婆舍那的杂染观障就会升起，就立马会去失误，这个罗婆能够这个很全都是尝试过都是经历过的，罗婆小时候打坐七岁，这个只是获得宁静，打坐22年，29岁的时候，那时候不认识所谓的修毗婆舍那，不知道说从宁静之后接下来继续怎么提升心，读三藏经典有很多的修行方法，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切入，刚好遇到龙伯顿长老去顶礼他，他就说啊，要读自己的心， 龙婆就开始读自己的心，这个只是说因为这个看不起奢摩他了，因为修了很久根本没有任何突破，只是获得宁静。一旦长老说要关心开发智慧，看到心快乐，快乐心生了就灭，苦的心生了就灭，好的心生了就灭，贪嗔痴的心生了就灭，安住的心生了就灭，迷失的心跑到眼耳鼻舌身一方面的心也是生了就灭。一旦看到之后觉得太好玩了，这个心呢特别的生气，特别的生气，各种各样的。我们自此以来就有心了，但是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没有明白过呢？那觉得很好玩，修行了之后觉得特别好玩，因此紧随着去观，但是不愿意去修奢摩他，看不起奢摩他，这是不行的。那所以说这个肯定是错的。有一天龙婆看到嗔心从冒起来，从自己的胸口冒起来了，龙婆就看，平常的时候如果心禅定很强大的话，它立马就切断了，智慧就立马切断了，觉心觉知称冒起来的称心，心安住中立，智慧就会升起，这个称心就立马就会断裂了。智慧有职责去切断，觉心有职责去抓住，就好像这个是割稻谷，手去抓了之后智慧就会把它切断，这个他是连续工作的。但是一旦自己的禅定不够，智慧没有升起，没有切断，比如看到烦恼其实升起了没有切断，就知道了说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是因为没有禅定，禅定不够。罗婆看到嗔心冒起来了，然后这个觉心不停地觉知它，它 移出去了，它从里面冒出来，从胸口冒出来，然后移到前面，然后这个嗔心灭掉了，自己的心在外面，但是自己没有看到，这个心已经跑到外面了，没有看到。为什么？因为没有修禅定，如果修奢摩他，心就会归位，但是这个心迷失到外面了，而以为说心依然安住在本位上面，但是看不出来了，但是一直在这样状态差不多一年多，心有的只是快乐，有的只是宁静。有一天就开始有点困惑了，说佛陀开始说心是无常的，但是为什么我的心是常的，一直是快乐宁静的？他说心是苦的，但是为什么我的心有的是快乐？他说心是无我的，控制不了，为什么我可以控制得了？我想在这点维持多久都可以，但事实上那是属于有禅定的心，但是属于往外送的禅定，那是属于外道的隐士的禅定，心就会移出去。比如说像梵天神，心有禅定可以这个宇宙生灭好几个周期，龙婆差不多有这个一年多就开始有点疑问了，困惑了，所以这个跟佛陀的教导有点相违背，这个心里面有升起了困惑，这个叫如理作意。如理作意不是乱思维分析，而是说思维分析说自己所呈现的这个状态，这个跟佛陀的教导是不是相一致相匹配。他说心是无常苦无我的，但是自己的心是常的，自己的心有的是快乐，心里有可以控制的，这个错了，没有想到说三藏经典错了，而是想到说自己修错了，但是看不出来说错在哪里。那天刚好去井里，阿杰摩诃布瓦正在他在这个小的餐厅上面吃饭，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人很少，而且他长老还很年轻。那个时候他上去，他正在对出家人发脾气，这个还这个在发脾气发火，这嗓门很大，他的个性就是那样子的。龙婆就进去顶礼他，说师父、啊、我想求一个机会。他说稍等一下，等一下我还不空。他就去安排这个出家人，安排出完了之后他满意了，就回过头来问说怎么说有什么，就顶礼他说这个师父让我教我关心，我也在关心呢，但是为什么没有进步呢？他直接一刀抢过来了，这高僧大德不需要说多的，一回过头来看这个自己肠子里面有几个毛都看得清楚，他说你关心啊，没有关到心，必须相信我，这个非常重要，我是靠自己走过来的，什么什么东西斗不过念诵。 龙坡听到说他让念诵什么什么都比不过念诵，龙坡就顶礼他然后退回来，然后就念佛陀佛陀佛陀，心不喜欢佛陀，佛陀了就很烦，因为自己称心重，如果念佛陀了就很烦，受不了，又想着，所以为什么他让我念诵呢？让念诵说明自己的禅定不够了，如果他是让自己修奢摩他，龙婆就修奢摩他，用自己所擅长的禅修业处，龙婆西佛呼陀数一，西佛呼陀数二，就这样数，数没有几下心就集中归位了，一旦心归位的一瞬间，那个空亮堂全都灭掉了，知道说那个是毗婆舍那的杂染，称之为光明藏，这个是毗婆舍那的杂染，总光藏总共有十个，自己去找这余毒，现在很容易找，请教谷歌全都回答了，毗婆舍那的杂染光藏呢，如果我们心是安住的，这个所有的观障都会消失。有的人说，哎呀，出家人也有来找龙婆说开悟了，已经证成阿罗汉了，变成这一层那一层了，自己看说开悟什么了，觉性都没有，散落的要死了，说要重新去修，重新开始去修，先修宁静，心散乱，那样去开发智慧，能不可能呢？被烦恼习气骗了。这个地方，龙婆一而再、再三的去强调，说我们要开发智慧，我们的心必须安住。安住的心其实就是有镇定的心，因此每一天都必须训练，固定形式必须要去修。如果想取得道果，如果想这个不想行补，你随便修都可以，但是如果想真的取得道果涅槃，别扔掉这个原则，持五戒必须要持啊。那之后呢，做固定形式练习，每一天都必须做，安排时间出来。以前龙婆说一天十五分钟也行了，现在已经涨价了，现在一天是3个小时了，别以为很多，高僧大德他们一次进行6个小时呢，我们达一半，高僧大德的一半也算可以了。做固定形式练习，在固定形式练习的时候，哪一天我们的心散乱，带领心去处在有快乐的所缘，别强迫心，带心去跟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持续的在一起，一旦心处在有快乐的所缘，它就会很温顺，心很散乱，是因为它在找快乐，而且它找不到，比如说去看电影希望有快乐，但是很快呢又烦了，又去听音乐了，又会去找吃的，又会去跟朋友闲聊去了，真正需要的其实就是快乐，因此我们的心散乱是因为我们的心需要快乐，那我们就去教他嘛，要看自己跟哪个禅修业处在一起的有快乐，就去跟那个禅修业处，比如说阿迦摩诃布瓦尊者让龙婆念佛陀，佛陀没有快乐不喜欢，龙婆就用自己有快乐的所缘西佛呼陀，有快乐，这个呼吸来呼吸去，佛陀就消失了，只剩下呼吸了，对吗？更微细，呼吸也消失，变成了光明，不停的观下去，心也会放下光，然后逆流进来找心，心就会安住，有快乐，有宁静。因此每一天如果我们的心特别散乱，固定形式，那就去追求，去修宁静，去观察自己跟哪个业处在一起的有快乐，就去跟那个业处在一起，不需要模仿别人，比如听说龙婆用的是安般念，不需要用安般念，要看自己，有的人意念佛陀了有快乐，有的人意念死亡了有快乐，有的人去布施了，去放生鱼了，看到鱼活下来了，然后这个游下来很高兴，自己的心很法喜，有快乐，全都好用了。跟业处，我们一旦想到了之后有快乐的这个，然后心就会有快乐，就有宁静，一旦有快乐了之后就会宁静，有快乐了就会宁静升起了，宁静啊，它比快乐更细腻，它比快乐更细腻， 快乐有时候比较刺激，但是心，如果我们哪一天的心宁静了，我们来训练了心安住，起先的心散乱，我们就带心去跟业处在一起，有快乐的业处在一起，心就会有快乐，心就会宁静，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但是这个禅定是属于宁静型的禅定，是属于止禅，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里面。那有另外一个禅定，也就是安住，安住那是属于观禅，是能够看到三法印的。这个宁静型的禅定是看不到三法印，可以用于休息，但是宁静型的禅定源自于我们带领心去处在这个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去持续在一起，并没有强迫。如果强迫的话，心没有快乐了，心就已经不正常了，它不宁静的，不会安静的。我们就用正常的心去跟我们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就会很快宁静。一旦宁静了之后，我们来训练心安住，那怎么做？别呵护心。一旦我们的心宁静了，我们再觉知，接下来我们的心离开业处，跑去想别的事情，又决心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去想了，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迷失去想的心立马会灭掉，安住的心就会立马升起了。安住的心，无用我们去命令让它升起是不可能的，因为心是无我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努力的让心安住。我们用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也就是心没有安住，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呼吸，在呼吸的时候跑到呼吸上面，及时的知道观腹部升降，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心跑到腹部，及时的知道进行，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心跑去紧盯身体，及时的知道去，及时的知道跑来跑去的心。在我们知道心跑来跑去的心的时候，跑掉的心就会灭掉，就会升起安住的心来代替。这个安住的心一旦常常的升起，升起得很绵密的时候，心就会还是有力量。一旦心有力量了，如果我们做固定型练习的心有了力量了之后，这个固定形式还有时间，我们就去开发智慧。因此在固定形式练习可以做三种情况，最糟的就是修宁静，那之后呢，如果宁静了之后呢，来训练了心安住，透过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没有安住，然后训练安住，如果心安住了之后去开发智慧，去开发智慧，看到身体做心是觉知者，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觉知者，看到苦乐在身体里面升起苦乐心是觉知者，看到苦乐不苦不乐在心里面升起心是觉知者，就是慢慢的不停的分离分离，不停的去训练。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境界了，我们看到苦乐好坏，看到境界，看到新的境界了。在我们看到境界，那个依然还没有来到毗婆舍那，没有来到内观。一旦我们看到，常常看到境界，常常看到境界，心力更强了，运分离开了。运分离开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每个运啊，都是在事前三反应。因此，在开发智慧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是有决心，看到正在呈现的境界、呈现的状态。第二个这个片段，一旦心更力更强了，是透过智慧去看到三反应。有智慧看到三反应，有决心看到境界，比如说生气冒起来了，我们知道说有生气升起了，这个我们有决心知道了，生气升起了，我们看到了一瞬间，一看好几次我们开始明白了，哦，生气它是无常的，这个我们譬如提升到智慧了，开始看到生灭，看到三反应了，明白了吗？比如说起先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我们感觉身体存在，没有忘掉身体，这个是有决心。接下来常常有决心转来转去，然后这个不停的觉知心有力量安住起来了，又会进一步的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它是物质，这个有物质不停的在进行新陈代谢，进进出出的身体一直在被苦逼迫着，这个我们已经譬如来毗婆舍那，来到修毗婆舍那的阶段，已经不是思维分析，而是看见。因此如果有谁来问我们说心生气知道生气来去毗婆舍那了吗？还没有。如果我们的心生气知道生气，看到生气啊，他自己生气的，他生气他自己冒起来的，然后他也灭掉，有了只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 这个作为观自然的心，观升起的心是安住的，安住也只是暂时的存在，同样也会灭掉，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现象。在能够看到生灭，那个是契入毗婆舍那，你看到三法印才契入毗婆舍那，契入内观。如果仅仅是看到境界，最多仅仅只是色摩他。比如我们观身体了之后，我们紧盯身体，不停的一直在觉知身体，不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是处在单一的所缘里面，那属于色摩他。但是如果看到这个是无常苦无我的，那个契入毗婆舍那，契入内观。因此如果契入毗婆舍那，契入内观，紧随而至的是什么？我们就开始厌离，松开执着抓取，接下来彻底的照见到这个身体不是什么，有的只是苦，这个身体是不一定的，这个心接受到常态，愿意接受常态了，身体是也是不确定的，它是苦，被苦一直逼迫着，常常的看见，心就会松开执着抓取，因为知道真相，所以就会厌离，因为厌离所以松开执着抓取，因为松开执着抓取才会解脱，因为这样解脱了之后才会自己知道，因为这个心跟身体已经彻底的断开了，身体是正常的动，但是心再也不进去去有任何的纠缠了，也不跑到外面去，因为一到外面是因为爱自己，因为爱这个身体，所以他就去给他找快乐，一旦看到真相了，这个本身就是苦，他就放了。那心也是一样的，这个看新的，去看新的常态，新的一个常态就是无常苦无我的，但是如果看到心生气，看到心贪，这个依然不是，依然没有契入毗婆舍那，但是看到心生气停留灭去，这个身体是因为有因，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控制不了，那个我们契入毗婆舍那了，到了某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心不是我，身体不是我，心不是我，这个是属于初步阶段的程度，中间的阶段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就不再对身体有执着。在修行来到最后点，来到最危险的程度，就会看到心本身也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每一次心去接触境界，苦就已经升起了。如果我们修行就会慢慢看到接触的一境界瞬间马上开始震动了，谁曾经看到过胸口的震动，接触的瞬间马上震动，一整天接触一整天就震动，就那个境界就那个状态就好像是那个站在装地面的那个附近的嘟嘟嘟嘟嘟，那是哪有快乐，这个心啊是真正的苦呀，不停的观下去，一旦如实观看到了苦了，就会厌离，松开执着抓取，就会解脱，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走路线，受得了吗？受不受得了都必须走，就像吊水的人呢，这个问说游泳能找到彼岸吗？你受不受得了都必须要游泳往前面爬，不是这个沉水死掉，那只能够努力，今生我们的根基比较钝就会有难，但是我们不停的去训练，今天难未来就会简单，今生难未来来世就会简单，比如说帕尔亚那个例子，那帕尔亚这个他前一世佛陀修到死都没有任何的突破，累积正确的明白，正确的领悟，不停的累积觉心禅定智慧，你混到极点的时候，他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听法两三句话他就证悟阿罗汉了，那些证悟快的人，因为他曾经困难过，因此大家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不要灰心气馁，难只是刚开始的时候难，接下来就简单了，就像以前龙坡教禅修的时候觉得简单，哎，禅修简单，太简单了，高僧大德，有个高僧大德龙婆图为长老，他说他对那个龙坡巴木教的全部都同意，只是一点他说简单， 这个实际上唯一的不点的这一点，但是因为自己说的是源自于自己的言谈，这个左转右转觉知难在哪里？贪嗔痴升起来之后去觉知难在哪里？看到所有一些生的就过去，生的就过去，难在哪里啊？但是一旦看大家修行，哦，真的难了、啊。那个长老他有他的对啊，就类似于教这个牛要爬树啊，他难了、
啊。
牛要想爬树，哎呀，难了、啊。我们就先训练去爬，慢慢努力的爬，爬不到点子，慢慢的爬，忍耐，咬牙慢慢的爬。好，今天讲法终于讲到牛这一块就结束了。好，一号。一号是透过念诵，固定形式每天打坐两三个小时。日常生活中觉知身体和加上念诵，现在黏着于紧盯，现在的修行还在正道上面吗？你还是黏着于紧盯呢？黏着于紧盯有时候关了之后不消失，如果迷失一关的瞬间马上消失了，但黏着于紧盯，因为是在造作好，迷失是在造作坏，因此我们在造作好，如果有觉性知道它也不会消失，要去及时的知道藏在那个造作的背后，也就是想要好，要去看到它的根源，紧盯的根源，紧盯的根源其实就是想要好，想要修行，这个烦恼习气一定要看到想要，就像龙婆这个高僧大德对龙婆吼说想修行就错了，因为想修行就开始改造了，要去及时的知道新的想要，这样就可以顺利的经过这个。二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精行，一天两到三个小时。精行的时候经常迷失，但是觉知很快，就回来念诵佛陀。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不知道说修的对吗？对的。好在于知道迷失了之后没有拉回来，知道迷失了就扔掉了，重新来觉知，心就会比较轻松。但是如果迷失了之后知道迷失，把它拉回来，把心拿回来就会憋闷，那个是不对的，不需要去觉得不可惜，这个心是数不清的，它坏掉了之后就扔掉它，重新觉知，心就会轻松。很好，你的训练不错，继续用功。但是现在心没有归位，你能感觉到吗？心在外面，心在龙坡这里等着，什么时候再说，要知道，要觉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境界，心跑掉的境界，这已经很棒了，这个非常重要，这样我们的心就会安住。现在不对了，能感觉到吗？心憋闷了，憋闷是因为你开始打压它了，你害怕它跑，害怕它跑就去打压，不让它跑就会憋闷，跑就跑，跑了知道。你的训练不错，已经对了，继续用功。有的人在做传阅报告之前特别好，做完传阅报告就坏掉了，因为他想好，想一直好，想好也会退步，因此不需要想好，去不停的觉知当下。三号，这个是看起来要全力以赴的，要肉搏了。三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用身体工作三十分钟，念经十五分钟，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看到身体自己在能工作，别人吓一跳，他就会眼睛睁得很大。在看到心迷失，会暂时的空一会儿，看到身体不是我，觉得很伤心，看到念头会经常喜欢担心。看到害怕紧随念头，对儿子不要心悸，修行不错，但是如果着急就会散乱，那不好。不要心急，慢慢来，心太焦虑了就想快一点获得成果，不停的用功修对了。四号，这个苦闷到极点， 四号固定时用功，石头过精行和打坐，一天一到一个半小时，念诵佛陀作为临时的家。日常生活中用念佛陀，有迷失去想，会有散乱。请求龙婆开示，继续用功。你跟佛陀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让他不迷失，而是为了迷失了之后知道。跟佛陀不停地在一起，一旦心迷失去想别的事情，忘了佛陀了，然后就忘了时间不久，很快意识到也忘了佛陀了，就可以回来念佛陀了。常常的去修，这迷失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一二三四号，修行不错，不错不错，继续用功。许念佛陀，念佛陀并不是为了要宁静快乐，念佛陀了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有一位高僧大德叫龙婆，佛陀心知道，佛陀知道心，佛陀是我们心觉知的对象，然后佛陀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而不是佛陀了之后只是单纯的追求宁静。阿姐摩诃波尊者曾经讲过，他念佛陀从起点念到终点，那些念阿毗达摩的人说那不可能，因为佛陀是属于概念法，这个是不明白修行。他念佛陀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为什么不可以呢？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那个就是观圣义谛，就可以看，就要去念佛陀，但是不要打压心，就要去念佛陀，去及时的知道心，要牢牢的抓住这一点。接下来一旦及时的常常及时知道心，心就会安住有力量。不错的，你的训练不错，很好。五号，固定时用功，念佛陀这个同时观呼吸大概一个小时，日常生活中用佛陀作为临时的家，看到嗔心很重，心对自己很厌烦，这个修行好像没有什么进步，请求长老开示。如果你一直不停地在看到境界，那称之为进步。那之后呢，然后能够不停地看到这个三法印就更进步了，你的修行不错，已经有在进步的，而不是一直原地踏步的。你现在的心跟以前也是不一样的，能感觉得到吗？这个以前只是单纯的紧盯，根本就不懂事，但是现在又开始紧盯了，看到了吗？心就开始憋闷了。这个避免得了吗？避免不了。他紧盯知道紧盯，关心工作，关心照做，他照做紧盯也知道，及时的知道心的造作，但是别去自己主动造作心，别说紧盯了，努力的去对治纠正，那个是在自己在正在造作心，去及时的知道心的造作，造作苦乐好坏，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有职责紧随着去观他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不要自己主动去造作他，别说心快乐，去照做让他怎么样待得久一点，辛苦了之后怎么让他可以消失，心有烦恼习气怎么样让可以不让烦恼习气升起，心是善的怎么样可以呵护他，不用，知道了之后就结束了，不需要去加入什么。现在迷失了能感觉到吗？心跑掉了，跑了也知道，并没有阻止。龙婆没有说不准迷，龙婆说迷了知道，要快一点知道就行了，别说念佛陀，佛陀一旦迷失了然后知道，然后念佛陀，佛陀迷失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个兜一下你可以吗？这个兜你的话直接找七号，那不想兜你了，这六号吧。六号固定型用功，一天进行一到两个小时，在睡觉之前念经一个小时，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在进行的时候会同时加上念佛陀，观生气、沮丧、烦躁，因为工作必须要用到很多思维分析，有时候迷失去想，有时候被别人批评就会心会发抖，但是对，继续去用功，你的修得不错，慢慢的去累积。别太刻意了，如果太刻意的话就会在那个地方卡住很久，浪费时间，去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不需要太刻意， 六号依然刻意，还稍微太刻意了一点点，你感觉到吗？现在特别太刻意，就是因为你害怕龙破，在外面的时候没有像这么刻意的，但是走神比这个更多。不错，继续用功。好，七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精行和打坐，观迷了之后知道走神紧盯，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钟。日常生活中用的是念诵，这个戒的第四条还不是很好，请求长老开示。你为什么要去紧盯呢？要的只是觉知就够了，呼气也觉知，吸气觉知，不需要去紧盯它的。如果紧盯就会憋闷，去觉知身，去觉知心，觉心是能够觉知，觉知身，觉知心。现在心迷失去想了，知道迷失去想了，就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去觉知，不好也行了，修行了，不好也行。心有贪，知道有贪，看到了吗？并没有说必须要好，心有嗔，知道有嗔，心迷失，知道迷失，心散乱，知道散乱，心萎靡不振，知道萎靡不振。这样时间慢慢你就会心比现在更强大。你现在的心稍微有点太害怕了，太胆小了，以后慢慢的会更加强大的，就会心力就会越来越强大的。不错，去继续用功。八号，这个你进行到你胳膊都受伤了吗？八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打坐精行，一天至少三个小时，会以精行为主，观身体呼吸，心这个身体动作为临时的家。日常生活中就关心的想要不想要，喜欢不喜欢，烦躁也知道。一旦常常的观念头，就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停了，就好像没有力气了，这个时候就回到这个业处上面了，对吗？对的。八号，你现在在打压心，别打压他，心不喜欢被谁打压的，放开，能够放得开吗？甜甜的笑一笑，就好像同时有五个美女告诉说爱你。看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了，能感觉到吗？要去觉知心，如果在这里就会看到变化，如果是这样子的根本没有任何变化。要不停的去训练，就会觉得以为心是恒常的，以为心是快乐的，以为心是可以控制得了的，那些外道的影视训练来训练去，觉得心是自我，是可以控制得了的。为什么修行了之后看到这个心是大放我，是因为让心去静止，犯人让他去工作，这样才能看到三法印。别太想要了，这个想要你欲望这个太强了，那个对，就是要用正这样的正常的状态，又开始收拾进来，能感觉到吗？要去及时的撕破。别的境界看得非常棒了，要去及时的知道，你把心收拾进来，然后紧盯静止不动，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一点。别的都不错了，要能够及时的知道了。好，今天刚好十点整，不需要赐福了。赐福其实是给大家信心。赵坤罗长老说，做好的好过于求赐福。做好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去持戒，不施持戒修行，每一天不施持戒修行自然会好起来的。好，走了。